大家看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尼希米记十二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题目是谨防假道，操练敬虔，奉献赞美。谨防假道，操练敬虔，奉献赞美。我们知道十二章重点是记载所罗巴波第一批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主要的还都是首领。这里分两批，第一批是一节到七节，是在约书亚，这个约书亚也叫约书亚，就是跟所罗巴伯同工一同回来的那一个大祭司，在他的时代做祭司和首领的名单，这是一节到七节。八节到九节这当中插入管理称谢的利未人，十节到二十六节是又一段做祭司的名单，这一段祭司的名单是十节到二十六节，是记载那一个约书亚的儿子约雅进的时候，就是等于被掳归回的第二代，归回的第二代大祭司约书亚的儿子叫约雅金。大家看十二节，在约雅金的时候做祭司做族长的名单，就是下面就指着告诉你说是各个族哪一族里有谁，哪一族里有谁。前一大段里面一节到七节一共是二十二个领袖，就是做祭司的归回做祭司的，他们是首领。第二段里呢，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里面，就是在约雅金，就是大祭司约书亚的儿子第二代做祭司的这些个族长的，他们里面的每一族的人一共有二十四族，就等于二十四人，就等于第二代多两个人。后面也讲的利未人做守门的做歌唱的也被记载，这是第一大段到二十六节为止。第二大段尼希米记第二段是二十七节一直到末了吧，是讲到什么呢，就是为耶路撒冷圣城行告成典礼。这个典礼很有意义，究竟我们的城我们的门有没有修造好，修造好了就完全奉献，结果呢大大献祭大大欢乐，就完全奉献。而且最后呢就是献祭，四十三节众人献大祭，就是大大的献祭，而且大大的欢乐，只有这样你才有欢乐，只有这样才能够正式的恢复了属灵的侍奉。所以最后一段就是派人管理库房，做中心守门的人管理。所以这一章重点就是侍奉，侍奉也可以说奉献，因为没有奉献就没有侍奉。归回的祭司也好都要侍奉神，各占各位，各守本位，好好的侍奉神。行了告成典礼的目的还是为了侍奉，就是正式的行了告成典礼，就是正式的恢复了侍奉，恢复侍奉。因为圣城也好圣殿也好都代表教会，代表神的儿女，里面修造好了那就要正式恢复侍奉，这是这边的主要的意思。对着这边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重点讲什么，重点讲到守道卫道和敬虔，守道卫道敬和敬虔。一面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做一个捍卫真道的人，当然自己要守住主的道，是。所以第一段就是让他怎么样的来捍卫真道。一到六节讲到末世异端，末世的异端和守道卫道。七节到十一节就讲到操练敬虔，操练敬虔，要做一个守道卫道的人，本身一定要操练敬虔，因为这个奥秘是大在敬虔的奥秘，自己要达到敬虔的地步，才能够带领人达到敬虔。那最后呢，十二节到十六节，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要为人榜样，忠心尽职，做人榜样，为人榜样。提摩太是个年轻的工人，是保罗在主里的儿子，是他的接班人，所以保罗对他赋予希望，严格的要求要做榜样。所以两边相对，就是侍主与敬虔，奉献与守道。要守道这边要整个的耶路撒冷要行告成典礼，要奉献，奉献与守道，侍主与敬虔。因为圣城建好，圣殿也修好，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就是侍奉神，侍奉神要侍主。怎么样叫侍奉神，对着那边就是敬虔两个字。 味道的战士本身必须敬虔，达到敬虔的地步，才能够守得住主的道，才能够捍卫主的道。所以保罗也好，尼西米以斯拉也好，都是带领人里面的修造，里面的建造，注重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正好是小段三节对一节，这个最后一段是两节对一节，十六小段三节对一节。所以我们先看提摩太这边，我们第一段是十节，这边的三十节，那边的十节，三十节对十节，题目是自洁是主，归回真道，操练敬虔。自洁是主，归回真道，操练敬虔。啊，我们五节五节看，先看这边的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头，他不是说我说，他说什么？圣灵明说，说明这位使徒他是被圣灵感动说出预言。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也讲到，他最后的时候，他嘱咐这些个以弗所的长老，他就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啊，我走了以后，你们中间有人怎么样？就有残暴的怎么豺狼要进入你们中间，这是保罗在说预言的。保罗在当时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这些人呢，都流泪呀，送行给保罗送行。但是保罗说，就在你们中间也有人不爱惜羊群，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去跟从他们。保罗的话好厉害呀，说明什么？圣灵的预言。这里也是保罗说，圣灵明说，就是说圣灵借着使徒说出来。这叫圣灵明说，被圣灵感动说出预言。什么预言？就讲到末世必有异端起来，末世必有异端。保罗在哥林多不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四节也提到关于末世的预言，就是有人要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的师傅，掩耳不听真道，这也是预言，就指着末世的光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末世的光景。所以我们看第一点，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可见的这些人开头他们明白真道，懂得一点，或者有的人已经接受真道，但是不是真正的接受。所以结果后来呢，因为根不深，可能这个种子撒在道旁了，撒在荆棘里了，撒在土碱石头里了，所以结果怎么很快的就离弃真道。那也说明使徒的工作，使徒被圣灵感动，就是带领人要归回真道，是不是？但是有人呢，有人竟然离弃真道，去听从什么？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有的人好讲异端，也有人好听异端，这是两种人。所以这里就是说离弃真道，因为什么？主的道他们听起来太枯燥，听起来太难行了，太不容易了，是窄路，是苦路啊，干脆不要去做，太麻烦了，还得早起，还得读经，那么多麻烦呢，就去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鬼魔的道理。所以什么叫异端？出于邪灵，出于鬼魔的道理，根本不是真实的道理，是鬼魔的道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也讲到，这些人的话像毒疮越来越大，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这个道就叫做鬼魔的道。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一种鬼魔的道是什么呢？是指这关于主再来，关于主再来，主再来的意思在哪里呢？你们一说主再来，他们不相信，否定主再来。这里呢，在提摩太后书是讲的否定耶稣复活，这都是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道理就与我们的基要信仰基本的要义是完全相对抗的。所以保罗为什么提醒呢？就让提摩太要防备。这是因为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人良心如同被烙铁，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就是说保罗在灵里是非常参透，他能够清楚的指明这等人，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谎假冒，所以他们才爱听，骗人呢，引诱人嘛。什么叫引？本身是假的，他用欺骗的法术，用乖巧的话语来引诱人，所以保罗说不要听他的，这些人什么？说谎。所以保罗的话就是戳穿了这些的谎言，看透了这些的谎言，坚决地指出这些谎言和假冒。而这种人呢，良心呢已经是什么叫热铁烙惯了，僵硬而麻木， 僵硬麻木，就是这等人的光景。良心已经没有了，像丧尽。以夫所书啊，那里提到良心丧尽，不错，就是这样光景。第三，就是他鬼魔的道理的其中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禁止嫁娶境界食物，这个完全是混乱主的真道。主的道理没有说禁止嫁娶，是没有这样讲。而且耶稣还说，为天国之愿的，你还必须能领受的才领受，没有说禁止嫁娶。还有境界食物，那专门吃素或者专门吃某一种东西，就是神所造，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就是说神所造，大家都应该感谢领受。在新约里面，使徒的时代清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吃，除了血不能吃和勒死的不能吃，祭偶像的不能吃，除此以外全部都应该吃，感谢着领受。所以保罗这里就解释了境界食物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可以吃，都应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在旧约里，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这样，这个不接那个不接，那是针对着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是这样，是不是？以色列是这样，但今天在新约里没有这个道理，对外邦人来讲更没有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是因着神的道，因着人的祈求，我们不是感谢什么，你因着你的感谢，结果呢就都成为圣洁了。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看使徒讲的多清楚，也就是领人明白真道。为什么有些人这不吃那不吃啊？为什么有些人禁止嫁娶？可能他还以为他很属灵。所以天主教有一种叫禁欲主义，后来到了哥罗西的时代也有，哥罗西教会那个时代禁欲主义，这个不是圣经的道理，这叫混乱主的真道。保罗不是把人领到真道里面来，对他这边我们看一节到十五节，这边是三节对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同着撒拉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和利未人记在下面，这个证明还是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祭司的名单。因为以前讲过，但是讲的是一般的，这边特别提到祭司。谁带回来的？所罗巴伯，名字的意思是巴比伦生的。所罗巴伯本身是巴比伦生的，但是他能够被神分别为圣，以后做了领袖。耶稣亚也就是约书亚，名字就是救恩拯救者，他也是被神分别出来能够做大祭司。这两个领袖两边相对，那边的保罗和这边的所罗巴伯约书亚的相对。所罗巴伯约书亚的工作是什么？领人归回世主，带领人被掳归回。对着那边保罗是什么？领人归回真道，也就是叫人离弃鬼魔的道，是不是？领人归回真道。一面是被保罗是被灵感动说预言，所以保罗第一句话说什么？圣灵明说。保罗不是说凭自己说话，我们常常说话凭自己说话，你要讲圣灵的话。对他这么来就是分别为圣做领袖，这边是分别为圣做领袖，因为他们都是巴比伦生的人，但是他们今天能够什么分别为圣，离开巴比伦作为领袖来带领人。那面是被灵感动说预言。再说所罗巴伯约书亚根据以斯拉记第一章告诉我们，被掳归回的百姓和领袖都是神来激动他们，他们被掳归回的也就是被神的灵所激动，这边是那边是被神的灵来感动，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被掳归回做祭司，所以下面说记在下面，祭司是谁谁谁？被掳归回的祭司有多少？一共是22名，22名祭司，就是到七节为止。这些祭司就是在大祭司耶稣亚的做祭司的时候，他们都做祭司，有大祭司有众祭司，他们做祭司。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归回，被掳归回做祭司。如果你不归回，你根本不能做祭司。对着那面什么？那面是被引诱离弃真道，太可怜了。本来可能他里面有真道，但后来被引诱了。现在很多信徒特别容易被引诱，因为灵性是小孩子嘛，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被引诱离弃真道。这边是被掳归回做祭司，那边这些传假道的人，可以说他们是充满诡诈邪灵。 充满诡道邪灵，对他这边曾被仇敌掳掠。什么叫被掳？曾经是被仇敌、被假道、被罪恶所掳掠，但今天我们真是要被掳归回，不能够再被诡道邪灵所充满。所有没有归回的人都是被什么充满？被诡道邪灵所充满。对照这面就曾被仇敌掳掠，如今我们是彻底归回。这就是一节到三节，我们再看下面四节到六节。名字的意思我们就先不看了，主要就是说这些都是祭司。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归回同做祭司。22名大家要同心，你看他列举了 列上你的名字，都在册，都被纪念，所以要同心。不是一个人做祭司，多少啊？22名，他们就都配合大祭司一同做祭司。这两边相对，这面是归回同做祭司。做祭司对着那面就是保罗，那面是参透谎言假冒。你做祭司你要灵里看透，不能够糊里糊涂做祭司。那边就是我们看保罗多么明眼，那边是第二节参透谎言假冒。保罗立刻指出这些人离弃真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为什么离弃真道，随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呢？因为那些人所说的话都是谎言，而且都是假冒。这是到六节，还一个意思。那边说那现在的良心是什么？如同被热铁烙惯了，就是良心僵硬麻木。我想这个热铁烙惯就是这意思。你看热铁一烙，越烙越硬，这不僵硬了，好像我们手打了桨一样，打了桨也是里面又僵又硬。良心如果是被热铁烙惯，这人的良心就是僵硬麻木，不会再感动了。对他这边来存无愧的良心，被掳归回应该存什么良心呢？无愧的良心，可不能够再僵硬麻木，什么话也敢不动。再看七节到九节，七节到九节讲到什么？这些人在约书亚的时候做祭司，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领袖都做领袖，两边相对。七节开始，做祭司领人遵道。什么是做祭司？做祭司领人遵道，马拉基书就告诉我们了，祭司口里当有什么？当有律法，要领人遵道，这是做祭司。祭司口中当有判语，申命记也讲到，许多难断的案子，你要找到祭司，来领人，领人遵道。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传禁欲混乱真道，那面是传的什么？传的是禁欲。禁止嫁娶，又是禁戒食物，总而言之就是禁欲。这个禁欲是错的，我们不要放纵情欲，但是圣经没有告诉你要禁欲，这不能吃，又不能结婚，又不能出嫁。混乱真道，这个是领人真道。还有一个意思，下面就是第八节以后讲到利未人了。利未人是耶稣亚等等这几个人，他们做什么的？大家看第八节，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就以上这几个人，他们是做什么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要管理，天天感恩赞美。称谢的事，我想有歌诗班，有乐器，或者有各样的这个分班，是不是啊？配合有多高音低音，所以要管理称谢的事，两边相对。那面是保罗，领人凡事明真道，什么吃什么不可吃，保罗说的清楚极了，是不是？感谢这领袖都应该吃，也明白真道，领人凡事明真道，对着这边一同管理称谢事。再看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又是名字，这些个名字是指的利未人的这个名单，利未人的名单啊，不是啊，我说错了。第一，大家看，第九节。说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子与他们相对。第十节又是讲的耶稣亚，因为我们现在是第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还是讲祭司了，因为八节九节讲利未人。你看第十节讲耶稣亚生，就是说这个大祭司他的家谱，他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要告诉你家谱呢？告诉他耶稣亚是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实，那也就说明十二节那一段里面在约雅金的时候做祭司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约雅金告诉你是谁的，是 那既是约西亚的儿子，这多清楚啊，是他的第二代。那同时呢，也把他整个的家谱说出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做神中心祭祀。约西亚的子孙应该做什么？大祭司们做什么祭祀？做神中心祭祀，对他那边感恩享受万物。你自己要不偏左不偏右，你要感恩来享受万物，因为神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只要感谢的领受，不能够这个过分的来拘守圣经的话，而呢没有真正的领悟。那有人就是回到旧约里了，说的只能够不是这个安息日派就是这样，安息日会只能吃牛肉羊肉，那简直的猪肉一点不能吃，是不是？他是因为什么？他是守了这一个安息日了，这个就不对了，是不是？所以要感恩享受万物，对的，这面就做神中心的祭祀。好，再看13到15，13节以后，12节以后就告诉你，约雅敬的时候做祭祀的这些个各族的人里面，每一族有一个，就是祭祀有各族，那就是每一个家族吧，每一个家族有一个人代表他做在第二代约雅敬的时代做祭祀的名字，一共我数了数24个族，等于比第一代人又多了两个族，又多了两个人做祭祀，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一代一代忠心事主。我们好好的侍奉主，要叫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好好侍奉主。我想这个是大祭司约书亚的工作，是他的功劳了，是不是？如果他不忠心，他怎么能够带出第二代来？第二代也要好好忠心侍奉主，一代一代忠心事主，对着那面就领受神道，祈求成圣。那一切这个万物怎么样能够成圣呢？是因为你领受神的道，而且你借着你的祷告，结果都成圣了。我们也看出保罗就是第一代，那个提摩太是什么？就是他的第二代，是不是？两代人都是这么样同心的事主，一代一代忠心事主。那边就是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要教导人行在正路上。再看我们就到15节为止啊，这就是第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第二段，就是6节到10节，请看，请翻过来，6到10，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其实我们刚才分段从6节开始就应该，就是说怎样做基督的好指示，从6节应该到11节。那这段的回答就是4个字：操练敬虔，这是最主要的。怎么做基督的好指示？他这里说了，我们看6节是说，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就是不但提摩太自己要做到，还要提醒众弟兄们，这是众教会都要提醒。这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好知识就是基督耶稣的好工人、好仆人。底下怎么样做好知识呢？在真道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就是服从善道，服从善道啊，你要受教的态度。第一是提醒弟兄，提醒弟兄什么呀？大家知道，就指着1节到5节。就是指出末世的危险，这叫提醒弟兄的意思。因为上下文呢，我们也明白，他说你将这些事是什么事？第6节所说，就1节到5节，是那个末世的危险，异端的危险要指出来。所以说我们可以列出来啊，怎么样做基督耶稣的好知识？第一就是提醒末世的异端，第二是什么？服从真道善道，这是第6节。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弃绝世俗的言语，什么老妇荒谬的话，这些个都要把它弃绝，要离开一切世俗的东西，一切人间的一些个想法，世俗的一套，这个虚荣的一套，外表的一套，虚谎的一套，不真实的一套，我们都要弃绝，要弃绝。这第三。第四就是操练敬虔，所以一直到7节为止，这就是这个一直到九节为止啊，或者是到10节为止，这一段都是告诉你怎么样操练敬虔的，那就继续解释了。那主要的什么4个字？操练敬虔，这就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操练敬虔就讲的本身了。哦，你又能够提醒末世的警告，末世的异端，又能够服从善道，弃绝世俗都好的，那更要紧的是什么？操练敬虔，本身敬虔。那就是第7节了。 你听见的末一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敬虔操练自己，那就是说要学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什么叫操练呢？天天练操，就跟天天练操一样。我们看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要克制自己，要约束自己，要早起，要严肃的来训练，甚至不能吃饱，不能过瘾，甚至不能吃脂油，甚至很多很多严格的要求。我们今天做天国的精兵，天国的运动员，我们想应该怎么样来操练自己。所以第八点，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也不是没有益处，但是益处还少。我们不要太多注重外面，使劲的散步，使劲的练操，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什么叫凡事都有益处？对己、对神、对人，对不信主的、对主内的都有益处，这叫凡事都有益处。对自己，那你灵性操练了，你能够与主联合了，你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来。对别人有益，不然的话就是绊倒人了吧？容神又益人，让神满足，让人也得到益处，这叫凡事都有益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因为有今生来生的允许，你操练一进去，你主还给你宝贝的允许。今生的允许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的啊。若有人今天能够为主的缘故，你撇下父母儿女弟兄姐妹妻子和自己的性命，而且为主受逼迫，今世百倍，将来呢来世永生，这就是今生来世的允许。操练敬虔就是为主完全舍己，完全撇弃，完全否定自己。我想这个是操练敬虔，是不是？怎么叫操练敬虔？就是我们天天真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时刻经历那一个大灾敬虔的奥秘，要经历这个奥秘，从得救成圣到得胜的地步。是操练敬虔就是我们要成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旧生命天天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实实在在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我们要去做，不但信，而且要行。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那你怎么样呢？怎么样能够得到敬虔的这个达到敬虔的地步呢？要劳苦，要努力，是不是？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到。又不努力，又懒惰，又好睡觉，又喜欢吃东西玩玩乐乐，这个消极，那绝对这样的人不能达到敬虔的地步。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不是靠自己。下面告诉你，是靠恩典，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是我的救主，是你的救主。所以我们要敬虔。是救主什么意思？他能救我脱离罪恶的权势，达到敬虔的地步就是救我们那个脱离罪恶的权势。具体的我想就是帖前二章第十节，保罗讲到他和他的同工。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保罗怎么说？什么叫敬虔？保罗就是敬虔，保罗和他的同工就是这么敬虔。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向你们信主人是何等，大家念，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神人都证明你是这样才对，不是自说自话，是何等。大家再念，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这就叫做敬虔，是不是？又圣洁又公义，而且没有指摘，让人挑不出毛病，那真是尽到完全了。所以这段一直到十节为止啊，这是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不灰心，因为他是万人的救主，他更是什么世人的救主，他更是信徒的救主。首先我们自己要得到达到敬虔地步。这段这边请大家看，这边应该到三十节，先看16到18，我们现在16到21，这两小组啊，两小段合并6节7节，对的，那边是6节7节，这边16到21，这一段是什么呢？这边就是做祭司，每一个都是祭司。那面是告诉你怎样做基督的好执事，对的，这边怎样做祭司组长，这边告诉你又做祭司又做组长，各族的每一个人。22节，利未人当中还有谁谁谁，他们都是组长，又做祭司又做利未人的组长，怎么样做呢？那对的那面就怎么样做基督的好执事。那我们都要看看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第二段第二代归回做祭司，对着那面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提醒弟兄，一面让他提醒弟兄，一面呢做出榜样。保罗叫提摩太自己要做出榜样，所以叫他要操练敬虔，操练敬虔才做出榜样。那具体的我再重复一遍，就是第一，指出末世危险，这就提醒弟兄；第二，服从善道；第三，弃绝世俗；第五，操练敬虔。这就是怎么样做基督的好执事。那对待这面，我想对祭司和利未人的要求也应该是这样，是不是？也应该是同样的这样的要求。我们就不多说了，底下22到24。那这一段里面呢，就是讲到做族长的利未人，还有他们是怎么样的班班来赞美称谢神，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神，而且告诉我们说都是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你看多么尊重啊！大卫现在被称为什么神人？神人大卫的命令来一般一般的称谢神，一直到得允许。所以要操练呢、啊，这个功夫，我想不是一朝一夕，但是我们天天要操练。本来我大张嘴，本来我嘻嘻哈哈，本来我好发脾气，现在就要约束自己，是不是？这要自守自制，自己来约束。操练敬虔得允许，那这边就是做族长的利未人，还有这边说班班赞美称谢，这样的人对着那边就是敬虔，凡事有益。会赞美的人一定要敬虔，不敬虔怎么赞美？那个赞美成了世俗的赞美了，随随便便，不能要敬虔的态度来赞美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班班赞美称谢，对着你们敬虔，凡事有益，对人对神都有益处。那边是遵使徒保罗的吩咐，这面是照神人大卫的命令，都要紧。保罗很有权柄，也很有爱心，保罗的吩咐非常重要。所以提摩太前书啊，主要是针对工人，对提摩太说的话，让提摩太怎么样做神的工人，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工人，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这边是照神人大卫命令，那面就是遵使徒保罗吩咐。再看25到27，马太尼还等等这些人是守门的，是守门的。守门的工作非常要紧，守门的工作代表什么意思？又要忠心又要警醒。他们还是守门，就是守库房的那里的守门的，库房是重地，重要东西才跟库房。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在库房守门，那边更要操练敬虔。那边就是第9节，那边是这话是可信的，十分可喷，十分可佩服的，就是告诉我们更要操练敬虔。这边还有就是26节也很宝贵，这都是在这谁呀？约书亚，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就说这些个领袖啊，他们都是以身作则，正如保罗一样，所以才有这么忠心的守门的心起来，自己都要以身作则，对在那边都操练敬虔。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都操练敬虔。那对着这边来呢，我们看27点啊，这一小段到27点，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都招到耶路撒冷来干，来什么？来称谢，来赞美。那这就是城墙必告成，怎么样城墙就告成了。我们想想，根据尼西米时代他们造城墙怎么样就告成了，就说明每一个破洞都要堵上，每一个墙，每一个城门都要把它修补好，这叫城墙告成。那对在那边就是都操练敬虔，就操练敬虔才真正走破口，为自己为神的教会都要走破口。两边相对，我们看这第几节、啊、再看第这边是当他赞美，你看看称谢， 萧伯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听告成之礼。这边是大大赞美，那边就是称颂主道。那边怎么叫称颂主道呢？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就是这个道，保罗说的这个话就是这个道。什么道？金钱的道。这个道是可信的，意思保罗为什么强调这一句话？意思让你听不太要看重，这不是非同两可的，这个道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就是称颂主道。这边就是大大赞美，那边称颂主道，这边大大赞美。还有这边行告成的礼，还是27节。什么说行告成的礼？什么叫告成的礼？就是说行奉献的礼。对到这边来，就是对他那边是什么？坚信行主道是可信的，就是你要坚信，还要行主道，要行得出来，不但可信的，而且是可行的。好，我们再看28到30。28节开始，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托法的村庄与伯基甲，又从加巴和亚马福的田地聚集，就所有歌唱人都聚集。我们就聚集的意思嘛，就都来到耶路撒冷来歌唱侍奉来赞美。因为这个时候马上要行告成的典礼嘛，告成典礼的时候两大队这当中特别有歌诗班，有称献的队伍，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歌唱的都聚集。对，在那边第10节，保罗歌颂万人的救主，保罗也在歌颂，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我们信主的救主，歌颂万人的救主。歌唱的都聚集，那对在那边就歌颂万人的救主。还有第30节，大家看，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城墙。到30节为止，这第一大段，是不是？那这些更重要了。你怎么样行告成典礼？就是说恢复正式的侍奉啊，彻底的把这个圣城奉献给神，那必须要洁净自己与墙门。自己洁净，工作洁净，墙门也代表你的工作，你的本身洁净，你的工作也要洁净。对着那边，劳苦努力靠恩成圣，那边就是劳苦努力靠恩成圣。这边洁净自己，那边就操练金钱嘛，你要劳苦努力的来操练金钱，而且你不是靠自己能够得到，乃是什么呀？他是信徒的救主，就你靠恩你来成圣。我们是要劳苦努力，但是不是修行啊，不是你自己来自格自赐，你修行永远不会修好的。好，这是第一大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31节到47节，31节到47节，那边是11节到16节，题目是感恩奉献合一事主谨慎战兢。感恩奉献合一事主谨慎战兢。我们现在看11节开始到13节，11到13啊，后一段比较短，我们现在看一下11到13。从11节开始啊，可以说保罗就是勉励提摩太自己要做榜样，要怎么样的忠心来尽职，怎么样尽职，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一个说你自己要操练敬虔，一个呢你还要吩咐人教导人，意思说要全教会都要操练敬虔，都要啊来什么呀，来防备异端，都要弃绝世俗，都要来服从善道，就是也要教训别人，吩咐人教导人。12节，那你自己呢，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要做出榜样来。可见的你提摩太是年轻啊，年轻的弟兄最容易放松自己，放纵，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要提醒，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保罗对提多也说过这个话，是吧？总要在言语言语，第一是就是言语，我们最不能得胜的，我们最容易放松的就是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口。第一在言语，第二行为，一举一动，第三爱心，第四信心，都要做榜样。第五呢清洁，这清洁也是个榜样，不能污 量，没有见证。人的洁净从里到外，内心要圣洁，外面也不要这么邋邋遢遢，是不是？没有榜样了，都做信徒的榜样。我看这几样，也就是操练敬虔的具体的方面。这五样吧，大家是熟，是不是？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都做榜样，这就是敬虔的各个方面的操练。为什么提出爱心和信心呢？这个是很要紧，是不是？因为这个爱心，这个是我们彼此之间人与人的关系。你要爱弟兄，你还要爱众人，是吧？那你如果不舍己，不操练敬虔，谁也不爱，就自私，就爱我自己。爱，还要有信心，凡事相信。你不能对这里有怀疑，对主的工作也不相信，一会儿又怀疑，对主的话也怀疑，那这个是也是不一个不敬虔的态度。敬虔就是对神完全的尊重，凡事相信。那对人也应该这样，是不是？不要无故的就是怀疑、小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下面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工人嘛要宣读主的话。所以我最近呢，我今天早上又看一下这个前面呢，这个第几章我看一下，前面的第以斯拉，就是这个以斯拉真正是他怎么念呢？哦，就是第八章，尼希米记第八章，以斯拉每天就是说在这个他们这个宣告的这几天，哦，祝棚节每日念耶和华的律法书，念念念念的第九章，大家就聚集认起罪来了，念的大家会认罪离罪，是不是？以后呢，大家聚集还是念律法书，所以宣读啊，宣读什么？念，就把主的话宣读出来，我们要宣读。不但你宣读，还要劝勉，还要教导，那真需要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是吧？来劝勉、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为念就是你忠忠心心的宣读、劝勉、教导，以这个为念，以这个为念，就这是我们的本职，你本职要做好，只等到我来。保罗还要来，是不是？因为保罗把他留在以弗所嘛，啊，你要这样的去做。底下。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啊！不，我们就到十三节啊，我们快点。这边是，那边是到十二节，是吧？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边就是从31节开始，31节我们要到第36节。刚才不是到12节吧？不对，到13节。那么这边到39节啊，大家看，这边到39节。我们现在看这一段31到33，这就开始两对相迎。这个整个构成的理啊，是在尼希米和以斯拉分别带领的两对，不同的方向，同一个地点出发，不同的方向，一对向北，一对向南，这样，然后最后呢都聚在一起，然后进入圣殿来，一路上就是感谢、赞美、吹号啊、歌唱，然后最后聚到圣殿。聚在圣殿还要吹号感谢赞美，最后先大祭大欢乐，那这是整个的过程。我们现在看一下，他说我在犹大首领上层使称见人分为两队，就是说尼希米亲自来带领，而且分队是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分队，他就分成两大队。你看这个两大队叫什么队？叫做称谢的队。称谢的人分成两大队，排列而行，按着次序。所以教会也讲属灵的侍奉，哪怕是最复兴的说也不是混乱的，有次序的。第一队，下面说第一队是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大家看地图你就知道了，那就是第一队向南行，经过粪场门到泉门到水门，这么一直下来，这是第一队。第一队在谁的带领之下？大家看36节，是文士以斯拉的引导之下，这是第一队。我们开头啊，我也有点混乱。上次我们讲尼希米的时候，后来我就更正了。31节念着你好像是第一队是尼希米，不是，第一队是以斯拉带领。第二队，第一队是31节到37节是以斯拉带领。第二队38节到43节是尼希米带领。第二队那是38节以后，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31到33，我们就取这其中一个意思就好了啊。两边相对，这边是分别带领两队称谢，做领袖的呀， 要怎么样，一个以斯拉一个尼西米分别带领两队，都是称谢，两队称谢，队在那边就当吩咐人教导人，那边是以斯拉的你的提摩太的工作，保罗全面他，你应该什么，你要吩咐人，你要教导人，那这边就是分两队来称谢神。再看34到36这一段呢，还是接着就是说这些人在他们的后头有谁谁谁，后面又有谁谁谁。那么35节说还有些吹号的祭司的子孙，还有这些个名字我们就不念了，有吹号的，有称谢的，一直到36节为止。36节说到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大家看见没有，文士以斯拉领领他们，这是第一队，两边相对，引领第一队往前行，这边是引领第一队往前行，对的，那边就是，那边就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做榜样，那面就是言行信爱都做榜样，或者说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就包括各个方面了，是不是？言语行为都做榜样，对待这边呢，你才能够引领第一队往前行。有唱的，有吹的，那么再看37到39，他们经过全门往前行，全门，我们这说明是向南了，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即时而上，在大王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中的水门，因为全门下面就是水门，这就是第一队。那么第二队呢，38节，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第一队啊，与那一队相迎而行，这叫做两队相迎啊，同一个地点出发，不同的方向，最后呢连在一起的，因为耶路撒冷圣城是一个四围的嘛，就好像一个圆圈一样，是不是？那最后就是相迎了。所以教会与教会，工人与工人，我们领导人一定要大家两队相迎，而不是大家相背。是啊，有些个光景就是彼此背道而驰，这不是神的心意。两队相对啊，两队相迎，两队相迎。所以两队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你看这里讲到这么多的门，说明在尼西米带领之下，所有的城门城墙都修造好了，所以他们经过这个门，又经过那个门。是不是每一个门都修造好了？所以一直到39节，我们看38节说，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就是跟着这个称谢的人一块往前行，在城墙上过了炉楼，又直到宽墙，39节又过了以法莲门，大家看见没有，在第三章没有讲以法莲门，所以这里补充了12门里有以法莲门，还有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所以这里多了两个门，一个是以法莲门，一个是护卫门，所以加起来正好是12门，护卫门站住，所以大家都在护卫门站住，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37到39，这边是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啊，就是那边呢，提摩太，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是要做神的忠心仆人。对到这边来就是建造完毕，带头相迎，用什么来建造？对在那边就是以宣读什么呀，劝勉教导为念，你才能够建造完毕。这边说明建造完毕了，所以带头相迎，彼此才能够相迎。如果没有建造完毕，恐怕你根本都上不去城墙，怎么上啊？这城门你怎么走啊？个个都是破门，是不是？所以建造完毕，带头相迎，两边相对，这边是两队，还是这一段啊？两队相迎，合一赞美。两队相迎，合一赞美。怎么叫合一赞美呢？最后大家都聚在一起嘛，就在护卫门站住，相迎而行，这句话很宝贝啊，相迎而行，不同的工人要相迎而行，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呢？这边是两队相迎，合一赞美，那边是两代同工，合一事主。保罗是一代，提摩太是一代，保罗是年老的呀，提摩太年轻的，但是呢能够合一事主，保罗勉励提摩太，保罗自己也做到，所以一面是两队相应，一面是两代同工， 这位是合一赞美，那位合一世祖啊，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请大家翻过来，最后一段很短啊，十四节到末了。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所赐给你的。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提到，就是说从前按手给你的恩赐，你要如火眺望起来。这个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看重神所给你的恩赐，要在恩赐上有长进。主给的恩赐就是为了 要造就教会，所谓的恩赐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教会，建立教会，不要轻忽，就要在主所给你的恩赐长进，也可以说要眺望。15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这就是忠心的各个方面，怎么样忠心，又要殷勤又要专心，后面一点又要恒心，不是马马虎虎的，殷勤努力啊，不能懒惰懈怠沉睡，还要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最后一点，两个谨慎两个救，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啊，两个谨慎两个救。第一个谨慎，你要谨慎你自己。谨慎自己是什么意思啊？谨慎你个人的言行。第二，还要谨慎你的教训。教训有的时候我们教训头头是道，但自己不谨慎，那么你就没有分量，人家也瞧不起，是不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而且要在今生要恒心。我就不大恒心，所以我今天要求主给我恒心。为什么恒心呢？啊，这两天好好预备了，过两天又马马虎虎了，那不行，是不是？每天都要战惊恐惧，因为这样行，两个救，下面两个救，又能救什么？大家念，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常常救了别人，救不了自己，是不是？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两边相对啊，对到这边，请翻过来，这边就是40节，先看40到42。于是这两对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因为他们大家都聚在哪里？在会门站住的意思，就两队大家都聚在会门了，这个时候就站住了。因为这个门就是大家都到这个门了，一个是从北的方向，一个从南的方向，大家都聚在一起了。聚在以后做什么？进入圣殿。两队称谢的人，联合我和官长的一半，都站在神的殿里了。在神殿里做什么？41节就告诉你，称谢，还继续的吹号歌唱，大声歌唱，还要奏乐。你看到吗？这具体人我们就不念了，是谁带领？这个领手的管理他们的意思，就是指挥官的意思，不是，就是圣殿呐、歌诗班的一个总指挥，管理他们，叫做伊斯拉西亚。伊斯拉西亚的意思是主要光照，主所显明的。这个人是天天被主光照的，主要光照他，他是领袖，他管理他们，就是管理称谢的事，管理殿中歌唱。歌唱班呢，歌唱班有奏乐有吹号。我们看这一小段的伴偶啊，这边就是管理殿中歌唱，那么在恩赐上要长进。如果没有恩赐，你也不能发挥，你也没方法能够歌唱赞美神。我们需要恩赐，但是不是来跨越恩赐。如果都没有恩赐，我们都不要做工了。每个人都有恩赐，有吹的，有唱的，有奏乐的，还有领指挥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管理殿中歌唱，那面就是在恩赐上要长进，所以不要轻忽，就是要长进。底下我们再看43节到45节这一段，那日众人先大喜而欢乐，那就是可见的这个两队相迎最后的一个步骤，一个程序是什么呢？就是最后进入圣殿，就是要大大的献祭，先大喜，大大的献祭，而且大大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都欢乐，哎呀，叫做全民复兴，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的欢声都听到了远处。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大献祭大欢乐，那边是遵命神人欢乐，那边保罗的吩咐你就要遵命。保罗嘱咐提摩太啊，在这世上你要殷勤，你要专心，那就是遵命神人欢乐，神人同乐。这边就是大献祭大欢乐。还接着看44、45，还是 属于这一段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计出售之物和索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层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猎人的份，都收在里头。那就说你看他们多么丰富，派人管理库房，管理管的恰当，那么就是非常丰富，不至于浪费，也不至于糟蹋，使祭司和猎人能够什么呀，能够有所供应。所以犹太人因祭司利未人的供职就欢乐了，因为他们关心祭司利未人，他们把一切都献上，所以有人管理。四十五节，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行什么呀？守洁净的礼。所以奉献的礼里面包括洁净的礼，两边相对。这边是忠心管理库房，库房就是所有人的奉献，那么按部就班，按日子分给每一个祭司、每一个利未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西西家时代也是这样，堆积如垒呀、啊，要把他们要储存好，忠心管理库房。对待那边就殷勤专心做主工，那边是保罗的吩咐。所有管理库房、忠心管理库房的，你都要什么？殷勤，还要专心做主工。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遵命守洁净礼。什么叫守洁净礼啊？要自洁，要自洁。你是歌唱的、守门的，你都要遵命。遵命，这个遵命就是遵大卫和所罗门的命令，都要如此。遵命守洁净礼，对在那边使人看出长进。保罗说，使人看出你提摩太有长进。所以两边相对，怎么有长进？不断的自洁。不断的行洁净的礼，你一定有长进。如果我们老觉得自己不错，你没从来不发现自己，不看到自己有不洁的地方，这个人就绝对没有长进，是不是？不断的洁净，你才不断的长进。最后46到47，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令长，歌唱的令长就是歌诗班的领袖，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的份供给他们。这意思就是说，在大卫和亚撒的时代，怎样有歌唱赞美的这些个领袖兴起来，同样在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代也有。我们知道他这提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代，就包括三次被掳归回的人，因为第一批就是在所罗巴伯、约书亚的带领之下，第二批在以斯拉带领下，第三批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就指着这三批被掳归回的所有的众人，都把歌唱的、守门的每日当作份供给他们。你说怎么不服兴呢？各有所得，是不是？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而利未人又给亚伦子孙当得的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利未人也要奉献十分之一，利未人十分之一给谁？给亚伦的子孙，给祭司。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最后一段啊，这边是歌唱、守门，享受神份。享受的谁的份呢？神的份，以色列献给神，然后他们从神领受。所以人家奉献你十分之一，应该领受的你也得领受，因为这是神的份，这不是人给你。歌唱、守门、享受神份，对到那边就是恒守主道，救己救人。其实我应该先说这一段，大家看啊，两边相对。这边是战经守道，终圣职。对于这些个歌唱守门的来讲，人家这么多奉献给你送来，那你应该怎么样？战兢守道，忠圣职，忠职守。那对着那面是什么？这边应该战兢，那边就是谨慎自己和教训。先说两个谨慎，然后再说救己救人，是不是？我再念一遍，这边是战兢守道，忠职守，或者说忠圣职。对着那边就谨慎自己和教训，两个谨慎，既谨慎自己也要谨慎自己的教训。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就是歌唱、守门、享受神分，你不能白白享受啊。那对着那边恒守主道，救己救人。所以保罗在此恒心，所以我们谨慎，不要一会儿谨慎一会儿又不谨慎。所以最后保罗最后一节说，你要在这些事上要恒心。这恒心是不容易，因为你心里修造城墙，还是恒心修造，是吧？恒心就是我们一直要谨慎，不要两天谨慎，第三天又大大咧咧。 马上好了一点，就战战烈烈了，横手主刀救急救人。最后一个意思，同享神恩，祭司和立位人都一同享受神恩。你不但立位人享受，你祭司也享受，同享神恩，对着你们同盟保守，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就大家一同都能够什么，在主里面蒙保守。保罗所以这么，我想啊，这么样的提醒提摩太，因为他自己做到，他一定是战惊恐惧，谨慎自己和自己教训，所以他才那个提得出来勉励年轻人。我们因为自己都没做到，做不好，所以带领小绿就也都带领的不怎么样，是不是惭愧啊？是自己谨慎才能够带领人谨慎，自己战惊才能够带领人战惊。所以同享神恩，这边是那边是同盟保守。保罗所以这么提醒，也是为了让年轻的工人一同盟保守，像使徒一样的蒙保守。好，这就是今天的大小那大轮，两边相对，就是叫我们要叫我们要敬虔，我们要好好侍奉主，我们一定要敬虔，这边是侍奉，那边是敬虔我们要奉献，把我们自己把我们所做的工作全部奉献，那边就是守道。那么大小轮的中心是敬虔事主，敬虔事主成圣救人，十二个门呐、我们要救人，我们自己先要被主灵火焚烧嘛，成圣救人，合一赞美，最后将来有一天，我们将来在天上真是合一赞美。